为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0月19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10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欧亚经济论坛公报发表的最后时刻，撤下了中国认为敏感的内容。英国广播公司星期五公布了对孟宏伟妻子的独家采访，他的妻子称并不确定孟宏伟是否还活着。在美中贸易战的现状下，美中这个贸易战是否变成了新冷战，普通的中国人有什么样的感觉？稍后呢，我们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在北京对市民的接访。另外，梵蒂冈声明称教宗方济各并没有计划应邀访问台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先为您播报 几则短消息。在中国的反对下，正在比利时召开的亚欧经济论坛对中国做出让步，在最后的公报中将不再提及呼吁各国政府放弃扭曲市场的经济政策。路透社早些时候看到的文本中包括有呼吁取消政府实施的不公平的扭曲市场的措施等等语言，但是在最新的公报草案当中，这类内容已被删除。两名匿名的外交官对路透社说，中国星期四的夜间跟欧盟和亚洲国家的官员连夜进行谈判，要求在最后的公报当中将这一对中国来说是相当敏感议题排除在外。亚欧经济论坛成立于2006年，是亚洲与欧洲的政策制定者与专家就全球问题开展深入交流的高端研究型的论坛。今年论坛的主题是欧洲与亚洲应对全球经济挑战的全球合作伙伴，有来自欧亚各国的高端智库、政府部门以及企业界的200多位代表出席。美国和欧盟都一直不断地批评中国对国有企业进行大量的补贴，扭曲了市场。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也强调，美国不能容忍扭曲市场的做法和他的这种贸易方式。而在另一方面，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中国公安部前副部长孟宏伟的妻子格雷斯孟说，他不能确定孟宏伟现在是否还活着。英国广播公司星期五公布了独家采访格雷斯孟的一段录像。在采访中，格雷斯孟说，孟宏伟被查是残酷肮脏的政治迫害。孟宏伟上个月在国际刑警组织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突然失踪，中国当局在国际社会提出疑问之后宣布孟宏伟涉嫌受贿违法，正在接受调查。孟宏伟事件被广泛认为是中共高层内斗，其处理方式令人震惊。格雷斯孟说，他曾接到恐怖电话，被威胁说在比利时有两个小组一直在盯着他。为了避免公开格雷斯孟的身份，英国广播公司对他的脸部进行了技术处理。他在用英文接受的这次专访当中还抨击中国政府残忍、肮脏和愚蠢，还说中国政府什么都做得出来，没有底线，对所有的中国人都一样。孟宏伟在9月下旬便失去音讯之后，住在法国里昂的格雷斯孟便向法国警方报警。他被虐出还曾在里昂举行记者会，介绍孟宏伟失踪的相关情况，表示要追求真相、正义和历史责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是一条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经济顾问指责中国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寸步不让，暗示将不会放弃关税手段迫使中国让步。 他的这番评论降低了美中两国在即将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达成贸易协议的预期。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罗星期四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说，中国没有对我们的要求做出任何积极的回应。在库德罗发表上述言论之际，美国已经对价值大约2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了关税，并且威胁扩大关税的规模和程度。美国希望利用关税来降低与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并迫使中国改变在知识产权、市场准入和政府补贴等领域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不过，中国否认有这类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库德罗还暗示，美国将继续利用关税向中国施压。他说，我们把关税作为特朗普总统谈判策略的一部分，他不会放弃对中国必须做出改变的批评。库德罗还表示，美国经济强于中国，指出人民币贬值就是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失去信心的一个迹象。由于市场对中国经济放缓和美中贸易冲突加剧的担忧，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经下跌了近10%。本周以来，包括库德罗在内的特朗普政府高官的讲话降低了美中将于近期达成贸易协议的期待。预计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1月底参加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并在峰会的间歇举行双边的会晤。目前两国政府呢正在为这次的会面做准备。那么在中国，美中贸易战持续的扩大，东西方两个大国关系走入低谷。美国副总统彭斯2个星期前发表全方位严厉抨击北京的中国政策演说，被分析人士视为新冷战来临。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中国民众如何看待美中关系走向和贸易战带来的影响？美国之音最近在北京的一些高校附近随机采访的青年知识分子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受访者大多认为，美中爆发贸易战对中国民众不利，双方应该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美国中期选举临近，部分受访者认为，美国最近加强对中国施压是选举策略，同时也是因为中国的发展触及了美国的利益。也有人认为，中国应该重新建立与美国的关系。一位金融工作者计划配置美元资产，认为未来美中关系不确定，因此需要两方面两边都下注。那么美中选举之前，副总统彭斯发表对华政策讲话的目的是什么？
他一定要在比如说这个中期选举或者是这种贸易战要剑拔弩张的时候拿来中国这个说事儿，其实有一点转移注意力这个嫌疑。就包括彭斯还有那个特朗普他本人可能在美国也遭受了一定的压力。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想要他现在在转移概念，因为我们两国其实是贸易上面的一个争端，但是他就把这个争端转移到国家对于国家政策、对于国家人权这个角度来说。但我觉得他美国是想站在道德制高点来看待中国，所以他这应该只是一个策略。
我不希望这是一个开启冷战的信号，但是这个取决于我们中美这个在这件事情上未来的一些进一步的互动吧。我希望不会到达那一天，因为至少我确定这件事对中国人民的生活不太好。
像美国的话，他可能会觉得中国威胁到他的这个老大地位了吧啊。但是中国呢，从现任的这个习大大来看的话，政府也不会这个手软。
比如说像中兴啊，像华为现在都不让在美国销售，或者是类似的这种大疆啊什么的，它有很多这种类似的限制。那为什么？因为中国触动了它的利益。它颁布这个关税其实就是想中国不要动我这一块的蛋糕。
如果说互相都双方制裁的话，或者多方制裁的话，那对于普通老百姓生活来讲，那肯定是就是比方说尤其生活成本上肯定会增加很多嘛。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的话，当然就是希望两个国家都能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最好的处理方法我觉得还是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中国人购买一些国外的一些科技产品的那个成本也会增加， 所以对于这个可能是一个对我们国民可能是一个就是不太好的地方。然后你像中国，你像美国也是农业大国，中国有挺多的那些食品都是从美国进口的，这个倒是可能也会是一种挑战吧。
手机这些东西的关税，这些东西能够进一步降低，让我们更能够买到更便宜的生活上有用，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对，我对这些事情更感兴趣，然后这样来消除所谓的贸易逆差。但是这种军方的这种事情，因为跟老百姓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不 care。
毕竟贸易战啊或者什么的对电子工业什么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这些产业本来可以给中国人带来更多利益的，他们不复存在了。然后等这些中国本土的行业全都被洗牌之后，被外国的所谓更便宜更好的东西取代之后，那么以后我们所需要什么都得依赖国外来进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个状况。
我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加入到重新建立跟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对，不仅对美国也好，对中国也是会更好。
网络方面应该是有所保护又有所开放吧，你不可能全都开了，因为毕竟主动权是掌握在美国的手里嘛，所以还是要有所保护，但是适当的开放一些也是好的嘛，因为接触一下外来文化。
因为你生活在21世纪，大家一般不到的特殊情况一般是不会动用武力的。因为其实中美贸易的话，我觉得份额还不至于到两国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因为这两国代表实在代表两个不同的阵营，这两个阵营如果打起来了，就是整个世界可能都对世界来讲影响太大了。
因为毕竟比方说让步不让步的这个事情就要看，对吧，你是也不能说单纯中国让步，也不能单纯说美国让步，这个东西要大家坐下来互相探讨，对吧。
他在贸易方面会更加收紧，就是他会把他所谓的这个美国优先或者是他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会更加重视放到第一位，
会去买准备去做一些美元资产的配置，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就是还是稍微多元化一点，因为也不确定说中国我们自己也没有很明确的中美关系到底怎么会发展得更好，或者说中国和美国谁发展得会更好，所以我们就希望说两边都压一点。
我们不太在意意识形态这件事，对，我们其实更多的老百姓是希望过一个正常的普通的生活。然后我至少对于我这代人见识过一点点社会主义形态的东西，是我对那件事情是非常不感冒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继续是两条新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在新加坡与东盟国家国防部长举行午餐会。马蒂斯在餐前的致辞中说，美国重申东盟在地区事务上扮演中心角色，并致力于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他说，美国寻求跟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关系，就能合作就尽量的合作，但是美国关注中国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因为这样会损害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马蒂斯还向东盟防长通报了一天前他跟中国国防部部长魏凤和的会谈。他说，双方都同意要将美中发展两军关系作为地区安全稳定的源泉。美中两国防长在两国整体关系和两军关系紧张之时，星期四在新加坡举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晤，并且受到出席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各国防务官员的欢迎。但是在北京，中国政府看来正在刻意的对国内的民众低调处理两国防长会晤的消息。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和国防部的中文网页都没有刊登中美防长见面的文章或者是照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四在记者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问题的时候呢，也没有提到马蒂斯或者是魏凤和的名字。但是新华社和国防部面向境外读者的英文网页都在首页刊载了魏凤和跟马蒂斯握手的图片和两个人会谈的消息。路透社援引了了解内情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星期四要求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专家组 帮助解决美国对一些国家的钢铝产品加征关税之后，这些国家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的纠纷。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进口的钢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对铝产品征收 10% 的关税之后，中国、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对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商务部星期四也向世贸组织提出设立专家组审理诉美钢铝232措施世贸争端案，并指责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此前，加拿大、墨西哥也计划要求世贸组织的专家组审议这些关税。挪威星期四说，欧盟和其他一些国家也将要求世贸组织专家组提供帮助，但是世贸组织目前呢还没有对此发表任何的评论。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从否认集中营的存在到改称这些个设施为职业训练中心，并且修法将其合法化，中国官员这个星期就新疆的再教育营提出了进一步的说法。新疆自治区主席雪克莱提扎克尔说，培训是为了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增强学员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知识以及职业技能等能力。扎克尔还表示呢，培训机构坚持免费办学，学员生活是丰富多彩，有滋有味。不过扎克尔的这些个说明仍然无法消除外界的质疑，有多少人在这些个设施里边接受培训，他们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接受培训。那么外界的质疑还有，中共治理新疆为什么不能透明公开，国际间对新疆的关注和忧虑是否合理有据，还是污名化北京？中共积极整治新疆的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么这些都是在最新一期的《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这个主持人准为嘉宾主持的问题。那么参加这次时事大家谈的这个来宾呢，有两位，一位呢是美国维吾尔协会的主持人伊利夏提，另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俊涛。那么他们两个人呢就上述的问题发表个人的看法。那么中共最近一段时间对新疆的问题如此密集的这个说明，从一开始否认在教育营的存在，到后来证实它的存在，再到现在呢是不断的赞扬在教育营改善当地民众生活的这些个成就。那么对于这种阶段性的变化，美国维吾尔协会的主持人伊利夏提就认为中共对集中营实行分阶段的狡辩。他说
我把它归纳为中共对这个集中营事实的三阶段狡辩。第一阶段是否认它的存在，第二阶段呢就是混乱期，在联合国指出以后，就是一部分官员继续抵赖，就是否认它的存在。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呢，又一会儿说它是再教育营，一会儿说是培训中心等等。那么这个星期开始呢，他们出动了自治区的这个傀儡主席谢克莱蒂扎克尔以及中央电视台呢把它确认下来，也就是说现在开始统一口径，这是职业培训。那么这里头如果真的像薛克莱蒂扎克尔说的那么好的话，那我在推特里也问了，薛克莱蒂扎克尔有两个妹妹在德国，还有一个哥哥在美国，为什么不把他们和他们家人都请到那里去呢？他们也应该需要啊。然后再一个，任何一个培训中心需要从埃及把留学生强制抓回去进行培训吗？从来没听说过。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昨天嘛，是前天，这个《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在他的推特里说，这里面的人都不是自愿的。那么如果不是自愿的，那这个是在否定薛克莱蒂扎克尔，也说明他们统一口径还没有统一到全体一致。
嗯哼，
也就是说这种 任何强制的东西都是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基于每一个个人的自由，所以这个解释呢是说不通的，他只能欺骗中国人自己。
那么对于中共突然改变口径，而且改变得如此之快，有人就认为这可能是跟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在11月初就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审理有关。那么对此呢，这个美国维吾尔协会主持人伊利夏提就认为中共改变口径是为了应付国际的压力和联合国的审查。他说
是有关系的，这和这个11月6号开始的这个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再一次审查有着必然的联系，同时也和国际社会的这种施压，包括媒体和各个政府以及欧洲议会的谴责然后呢即将在今天将要讨论的这个美国的维吾尔法案等等都有关系。中共发现他已经无法掩盖了，这已经是事实，因为呢通过不同的渠道，国际社会已经揭示出了这个集中营的规模以及人数大概的人数等等。中共到现在为止对人数呢也没有，学克莱提也好，中央电视台也好，都没有对这个表示异议，只是在美化这种。那么所以说这个的必然的出现这种转换呢，就是为了应付国际社会的这种压力，以及在下一周以后的这个联合国对这个事情的审查。
那么对于怎么看北京到目前为止对国际谴责的这个回应，这足够扭转国际的这个感官吗？那么对于这些个问题呢，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就认为北京的再解释反而承认了罪行。他说
这北京的回应呢，实际上是非常愚蠢的。这北京当然自己不这么认为，因为他们在回应中间，实际上他们现在的策略就是，过去呢他们否认这样一个再教育集中营的存在，但是当国际社会把这些东西揭露出来，特别是北京呢过去采取蛮横的方式否认之后呢，一般的国际社会就不说话了。但在最近一年多以来呢，国际社会对北京的人权问题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实际上不光是人权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很多问题上国际社会都不准备再迁就北京，至少要把它拿出来公开讨论。所以在这次再教育集中营还有其他的陈全国治疆政策被曝光之后呢，国际社会和各组织呢都纷纷发表了一些意见，这种批评意见。这样的话北京呢再用过去那种蛮横的否认的方式不行，所以他们需要进行再解释。再解释的重点就是想从西方社会可以接受的一些观点，比如说他们这些人呢都是有罪的，之所以没有放到一般的这种刑事惩罚中，是因为他们犯的是轻罪。那么还有对他们呢，虽然进行了一些集中的管理，但是这个管理呢，这个从生活上从各方面来说呢，还是符合基本的人道主义的标准。他试图用这样一套方式使人们呢这个看不到呢北京实际上在这个在教育集中营是对西方的是对新疆人权的大规模的镇压。但是就像刚才呢我们提到的，这个美国在联合国的这个代表所接触他表的态度一样，实际上这种宣传不但不能够扭转国际社会对北京在新疆恶劣人权记录的看法，而且使国际社会看到北京承认他们在新疆大规模的侵犯了这国际人权标准下所看到的一些这个新疆人民的权利，和包括这个刚才伊利夏提先生讲到这是中国宪法也予以确保的这种公民的权利。那么这样的一种侵犯行为，实际上北京是用一个再解释的方式加以确认。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可能会招致更多国际社会的讨论，更多的组织会加入，还有更多的政府会加入这种讨论。那么当然我觉得在这种讨论里面呢，北京的这种宣传呢是非常苍白的，没有力的。
那么中国政府除了加强这个宣传之外，还在新疆的这个人大常委会修订了去极端化条例，那么把再教育营的这个内容也加入到这个这个条例当中，也就是说呢将这种做法正式的合法化了。北京认为在教育营里的生活是人道的，也特别强调了这种做法是合法的。那么对于这种 现状。这个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就认为，在新疆的党头陈全国的这个时代，他对于新疆的这个人的这个行为和人心都要全方位的管制。王军涛说，
一个汉人呢，我对这方面的做法是非常熟悉，我十七岁就坐过共产党的牢，后来我又被共产党判了刑。其实北京的这种集中营的方式啊，在中国的汉人中早就实行过。那么过去从他的劳教啊，还有这个强劳啊，还有包括现在的监狱制度，他都声称呢，他跟世界上不太一样。他不太一样的一点，很重要一点就是，他不但要管束你的行为，用这种奖惩的方式管束你行为，而且他要对你的脑子进行洗脑教育。这是北京或者过去前共产党国家和一般的自由民主国家的监狱呢一个很大不同。那么从进行洗脑教育，他要对你的行为、对你的言论，甚至对你的想法、对你的表情都要进行严格的管理和管制。一旦不符合他的规范，他觉得他就要加以处罚。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这个北京，这说明北京正在把共产党长期以来在中国各个地方行之有效的这种对人的这个管制和这种身心的迫害方式转移到采取对新疆进行管制。过去呢，我觉得北京可能以为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话，他们认为对新疆来说的话，实际上是个陌生地区，只要是他要是有这种北京认为出格的行动，加以严厉镇压就行了。现在陈全国时代，我看好像是引入了一些新的，就是把过去共产党在过去建政以来的那些对在各个地区对不光管理人的行为，而且要管制人心的方式，把它拿到新疆去。
那么官方是特别的强调培训中心是免费办学，学员来学习呢，除了不用交钱，还能获得薪水。中国也有民众认为这是治理新疆成本最低的好办法。那么对这个说法呢，美国维吾尔协会主持人伊利夏提他就驳斥说，如果真是那么好的培训中心，为什么还要保密人数？伊利夏提说，
我再从这个胡锡进的推特谈，就是胡锡进说人数不够100万，然后呢他又说这个数字呢不能告诉透露。那么如果这是一个免费的非常relax 就是说休闲的一个学习技能的场所的话，人口数目为什么要保密呢？这又和这个薛克莱提扎克尔的又不一样了。这说明这个汉族官员和维吾尔官员之间的口径还没有达到一致的统一。那么对这种做法，很明显这是一种强制的对维吾尔人的进行洗脑，只不过借口是维吾尔人的背景里头的这个伊斯兰信仰，它实际上不是要去极端化。没有一个民族将近100多万、将近200-300万的人全部都变成极端化的，就算把伊斯兰国的最强盛时候的人口总数加起来，也不一定有100到200万这个那么多的恐怖分子在那儿存在过。那么怎么突然维吾尔人这地方就变成这样子的呢？那么胡锡进说，有一段时间失控过，怎么失控的？他能给一个解释吗？也就是说，这种东西都是非常荒谬的。
那么中国的政治学者这个高鑫先生他提出过，习近平上台之后呢，在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上是整个毛泽东时代里边最左时期的变本加厉。那么对于这个说法呢，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他认为，
对，我同意高鑫先生的看法。我还要加一句呢，其实习近平呢在新疆他这个上呢，他是受过刺激的。就是当时习近平在做副主席的期间呢，他在这个党的这个主军的时候呢，他去过一次新疆。在他在新疆的时候呢，他刚刚度赞扬完共产党治疆政策之后，他回到北京大概不到2个星期就发生了七五事件。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对后来习近平也因此晚进了中央军委做副主席，晚了一年。这个呢对他是一个刺激。所以我相信呢，这个陈全国现在在新疆采取的很多方式得到了习近平的充分的支持和肯定的。这个是和呢他对新疆问题上他的过去有过他栽过跟头跟这个有关系。那么他在栽了跟头之后呢，他没有像自由民主世界的国家的领导人一样进行反思，去对国家的政策全面的进行检点。相反呢，他沿着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更加这个严厉的镇压的方向，甚至不仅要镇压人的身体， 管住人的行为，还要对人进行思想的控制。所以你可以看这次再教育集中营，他还说了，他收留的关押的强迫关押这些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有可能或者已经是或者有可能成为新疆的意见领袖和群众领袖的，哪怕这些人现在暂时还没有他们所说的恐怖主义的或者极端主义的想法，只要他们在人老百姓中间有威望，都有他们给关押进去。那么只要他们是在这党面前没有表现出这种效忠和这种顺服的话，就把他们关进去。那么这样其实就是想让新疆的民众呢能够做到一个群龙无首，真的在一些事情不公平事情发生的时候，也没有一种集体行动，哪怕是合乎法律的宪法的这种集体行动，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陈全国走的呢是比毛泽东还要远。毛泽东那个时候呢，至少还有一个什么，让群众呢这个要在群众中发现什么领袖啊，有的时候出现一些事情的时候，还要和群众的领袖对话呀，还要要求干部呢从自己的角度上找自己的原因。现在在新疆问题上，共产党完全不讲道理。
沙特阿拉伯记者卡舒吉失踪的案件持续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在美国呢，美国国会对此也不断地向沙特政府提出批评。有关国会的消息呢，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稍早的连线报道。
虽然目前国会参众两院都处在休会的状态，不过国会议员呢，对于从这个月初就失踪的沙特记者卡舒吉的情况呢，仍然相当的关注。那么国会里头呢，对于卡舒吉的这个现在的下落以及生死呢，其实抱持着相当不乐观的态度。大部分认为呢，卡舒吉可能已经遇害了。对此呢，这个国会方面对于有可能在背后操纵这一起谋杀案的这个沙特政府呢，这个反对的声浪和批评的声浪可以说是越来越高。那么尽管呢，这个沙特政府方面是矢口否认杀害了卡舒吉，不过国会议员并非全盘的接受和相信这个沙特政府的这个说法。那么国会议员表示，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尽快的得知事情的真相。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现在很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我们不能过度反应，也不能无所回应，我们要了解真相。现在国会里一致主张，我们应该要先了解事实再采取行动。
如果不幸的事真的发生，现在越来越有可能那位记者发生了不好的事情，而控制权在沙特政府手上，这对我们来说很不好，这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尊重的，这令国会中像我这样的人很两难。我们是美国与沙特关系的大力支持者，现在全世界都在看，这已经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不是片刻的问题，这是长时间的问题，这也攸关我们的价值。
的格雷厄姆参议员呢，在这个星期稍早接受美国电视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也甚至表示，他认为美国应该就此事向沙特阿拉伯来实施制裁，同时并且承诺不再与这个沙特的王储萨勒曼来进行合作。那么，同样是共和党籍的这个肯尼迪参议员，他同时也表示，他认为这个沙特政府呢，必须要为这件事情的后果来进行负责。不过，他是反对美国断绝与这个沙特的这个关系。那么，国会里头也有许多的议员正在讨论是否美国应该要停止向沙特来进行这个军事合作以及军售方面的这个合作。那么对此呢，这个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则是回应，美国和沙特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只有军售这么简单。我们继续来听听卢比奥怎么说。
没有画面显示卡舒吉离开那栋楼，这是很大的问题。我可以明确告诉你，现在局势看来，国会里没有一个支持沙特的声音，坚持我们和沙特之间的关系。如果他们在领事馆里把他杀了，把他分尸，甚至派出了专人小组去做这样的事，这是件令人无法接受的事。我们不应该接受世界上任何人做这样的事，这会伤害我们向专制国家为人权发声的信用和道德权威性，包括对俄罗斯的普京或委内瑞拉的马杜罗。许多人都在讨论对沙特的军售，我们和沙特之间的关系远远不只有军售。很不幸的是，沙特阿拉伯是我们在中东战略中很重要的伙伴，他们在制衡伊朗上起了关键的作用。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在人权上让步。
另一方面呢，在民主党方面可以想象这个对于沙特政府的批评声浪呢更是的严厉。那么这个对于沙特政府保证呢将对卡舒吉的失踪的案件呢进行彻底的调查，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里德参议员呢则是对这样的说法啊相当的不信任，甚至可以用嗤之以鼻来形容他的反应。那么除此之外呢，十一名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呢星期三是联名致函美国总统特朗普，那么质疑这个特朗普家族是否与沙特政府之间有任何在生意或是利益上的往来，并且要求彻底的调查。除此之外，最后呢，这个另一方面，国会方也一直强调，希望能够尽速的听取行政部门在有关事情上了解所掌握到的情况的简报。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到国会方面的最新情况。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是几则跟罗马天主教相关的这个消息和报道。韩国官员说，罗马天主教总方济各在星期四受到了访问朝鲜的正式邀请，并且表示将予以考虑。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与教宗的35分钟觐见期间，口头转达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邀请。如果能够成行，这将是罗马天主教宗第一次访问朝鲜。朝鲜严格限制宗教，目前并不清楚朝鲜有多少天主教徒。根据朝鲜的宪法，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朝鲜有官方控制管理的宗教场所，在平壤有一座天主教堂。美国国务院今年一月把朝鲜、中国和伊朗等国家列入侵犯宗教自由的特别关注国。而在另一方面，罗马天主教教廷梵蒂冈星期四发表声明，表示教宗方济各没有做任何访问台湾的计划。有分析表示，教宗经常收到各国或者是地区领导人的访问邀请，但是特意发布声明称没有计划访问某一地区，则是非常罕见的。此前，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副总统陈建仁10月14号在梵蒂冈参加前教宗保罗六世封圣大典之前，曾与教宗方济各单独会晤。据陈建仁转述，他邀请教宗访问台湾，教宗以微笑回应，教宗并主动地要他代问台湾总统蔡英文好，并且在会面结束的时候呢再次提到，这让陈建仁感到惊喜。蔡英文则通过个人的社交媒体账户向教宗致谢。另外，梵蒂冈与中国9月22号达成主教任命临时协议，长期批评中国缺乏宗教自由，并且质疑梵中协议的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军书记曾预言，梵蒂冈未来将放弃与台湾的邦交关系。梵蒂冈是目前是欧洲唯一承认台湾外交地位的欧洲邦交国。不过梵蒂冈表示，与中国签署的主教任命协议不会影响到跟台湾的外交关系。那么在香港，香港荣基主教陈日军曾经劝说这个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不要去中国。在这之前呢，中国官方天主教人士近日访问梵蒂冈期间曾经邀请教宗访问中国。有中国教会的人士说，教宗即便是访问中国也是外交事务，不是教会事务。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官方天主教会的两位神父兼教会领导人杨晓婷和郭金才最近访问梵蒂冈期间向教宗方济各发出了访华邀请。香港信报18日援引统战系统人士的话说，这一邀请只有获得北京授权后才敢向教宗提出，并且公开对外披露。中梵尚未建交，双边关系目前主要聚焦教会事务层面，而且建交的主要障碍并未排除，即梵蒂冈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教宗访华因此面临被谁邀请的技术问题。建交前由中国天主教机构邀请似乎顺理成章，中国官方教会人士访问梵蒂冈期间因此发出了这一邀请。退休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名誉主席刘百年说，教宗来华属外交事务，不是教会事务，能够访问就是外交关系的改善，两国就可以建交了。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的事是两国政府的事情，两国的事情不是教会的事情，教会是 希望中方早日改善司法行动，建立外交关系，能来防范九一问题。辽国政府的外交的事情不是教会的事情。
陈日军是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10月18日，他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曾劝说教宗不要去中国访问。
这个问题我跟教宗谈过了啊，我说我知道你希望去大陆啊，以前的教宗也希望去的啊，都去不成是吧？我说如果他们让你去，你得到什么东西啊？有什么好处啊？你想见的能见得到吗？啊，不让你见的啊，那些中心的那些人见不到，那么见你的都是跟政府那些神父主教们来啊啊，那么你也拥抱他们了啊，开心了，地下的很痛苦啊，很痛心啊啊，这次有两个到罗马去了是吧？啊，教宗说啊，欢迎欢迎了，国内的主教们呐、啊，很伤心啊、哦。所以我说你这样去也没用了，没用吗？他们骗你了。
陈日军是在香港前民主党主席刘慧卿主持的议会内外节目中讲上述这番话的。期间陈日军还表示，罗马教廷与中国频繁交流是为中梵建交铺路，为此教廷已经没有再任命地下主教，目前中国的地上主教约70人，地下主教只约30人。北京家庭教会牧师徐永海对美国之音说，
邀请了梵蒂冈教宗来中国，当然他能来中国呢，可能是件好事情啊。如果他能来，或者通过他邀请他这样来，能够使中国这个宗教自由啊，尤其基督教的这个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开放，当然是好事。可是未必，他说未必。现在还在拆教堂的十字架，现在我们还在受逼迫，是否能够说能够达到这个效果，我们是画问号的。
徐永海例举了圣经在中国出版发行的状况，他说外国帮助中国出了圣经，结果到现在我们反倒市面上和书店里买不到，古兰经倒是可以能够买到。对此他希望教宗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中国官方天主教会的两位神父兼教会领导人杨晓婷和郭金才最近访问梵蒂冈期间，向教宗方济各发出了访华邀请。香港信报18日援引统战系统人士的话说，这一邀请只有记者日前采访了北京、西安、郑州一些天主教堂，他们中有人对教宗访问表示欢迎，有的说不了解情况。网上有关教宗访华的一则评论说，中共治下的所有宗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等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的宗教到底能够信仰什么，只有天知道。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针对有苹果用户被盗刷一事，中国最大的消费者组织星期五抨击苹果推卸责任，淡化自身存在的安全问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在一份声明中称，近来使用苹果手机的消费者网上财产安全权被侵害，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凸显了其产品网上支付安全存在严重隐患。最近有中国手机用户说，他们在苹果支付上遭遇了盗刷，有人损失多达上万元人民币。苹果公司随后在10月16号发布声明表示，他们在内部调查中发现有少量用户的账户在尚未开启双重认证的情况下遭遇钓鱼诈骗，并指出试图通过欺诈性的退款申请试图牟利的情况有所增加，强烈建议所有的用户开启双重认证，以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而中国消协则说，这些都无法构成免责的理由，不应该把自身存在的问题与试图有欺诈性的情况混为一谈，说这是苹果公司企图转移消费者的关注点。苹果虽然是美国对中国最为友好的大企业之一，但是在美中贸易等关系不断紧张的背景下，近来也不断遭到抨击。今年8月，中国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官方媒体指责苹果公司在过滤被禁内容方面做得不够。上个月， 苹果在新一代产品发布会上，现场的投影屏幕显示了中国、香港、台湾等字名、地名，同时也列出了美国和美国维尔京群岛。这个展示立即引起了官媒的怒火，称苹果不尊重中国的主权，在地名表示上玩弄双重标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俄罗斯将帮助蒙古提升军事力量，并为蒙古训练更多的军官。在俄罗斯国防部长对蒙古的访问中，俄罗斯向蒙古军队赠送了巨额的装备。有分析认为，由于在经济领域俄罗斯无法抗衡中国在蒙古的影响，俄罗斯正在通过加强军事安全合作与蒙古拉近关系来抵消中国的影响。而与此同时，为了对抗美国，俄罗斯与中国继续在军事领域更多的互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国营的波兰石油天然气公司星期三宣布，波兰与美国刚签署了大型的液化天然气供货合同，这笔合同能帮助波兰进一步减少在天然气领域对俄罗斯的依赖，而且美国的液化天然气的价格要远远低于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波兰石油天然气公司总裁沃兹尼亚克说，美国液化天然气在价格上比俄罗斯有很大的优势，两者几乎没法相比。波兰这次采购的美国液化天然气要比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便宜至少20%。波兰与美国的这笔液化天然气合同期为20年，美国每年将向波兰供应20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合同从2022年起生效。而波兰与俄罗斯所签订的管道天然气合同也将在同一年到期，这意味着波兰转为采购美国液化天然气取代俄罗斯。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说，这笔交易能够帮助波兰巩固自己的主权和国家安全。波兰2%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为了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波兰也将计划更多进口来自挪威和卡塔尔等国的液化天然气。从挪威到波兰的一条天然气管道也正在兴建之中。历史因素使东欧地区在能源供应上非常依赖俄罗斯，但普京执政后，俄罗斯把能源当成武器对付其他国家。俄罗斯几年前曾多次切断过对乌克兰和许多欧洲国家的天然气供应。立陶宛前能源部部长涅维罗维奇说，每当俄罗斯切断天然气供应时，都选择在严寒冬季气温很低的时候，或是年关新年的前夜。立陶宛能源界人士说，在天然气供应上受尽了俄罗斯的欺负，立陶宛所购买的俄罗斯天然气的价格在欧洲国家中可能是最高的，双方几乎谈不上谈判协商天然气价格，过去通常都是俄罗斯发来报价强迫立陶宛接受。从2014年起，立陶宛从挪威租赁了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作为浮动码头，从挪威大批进口液化天然气。这个项目启动之后，为了保住市场，俄罗斯立刻大幅下调了天然气价格，向立陶宛提供优惠。在立陶宛的努力之下，俄罗斯在当地天然气市场所占有的份额最低时曾经一度下降到了40%。立陶宛政府今年夏季已经决定在2024年与挪威的租赁合同到期后，把这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买下来。立陶宛为此将向欧盟申请提供资金支援。立陶宛总理斯克维尔尼亚克里斯8月份表示，买下这艘船将有助于帮助打破俄罗斯天然气的垄断地位，同时使立陶宛市场的天然气价格能够保持在合理的水平。立陶宛同样计划更多进口美国的液化天然气。立陶宛和美国的有关公司今年4月签署了相关备忘录。立陶宛总统格里鲍斯凯特说，立陶宛正致力于结束俄罗斯的天然气垄断，首先是立陶宛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接下来是所有的波罗的海国家。 保加利亚 90% 的天然气供应都依赖俄罗斯。保加利亚两年前决定租赁希腊的码头，从其他国家进口液化天然气来取代俄罗斯的天然气。中国现在已经停止从美国购买液化天然气，在东欧国家努力减少进口俄罗斯天然气之际，中国开始更多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俄罗斯北极液化天然气已经开始供货中国，经过黑龙江的东线天然气管道，明年年末将开始向中国供气。俄罗斯也计划把萨哈林地区的天然气出口中国。由于担心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将不断减少，俄罗斯因此积极推动建设通向中国新疆的西线天然气管道。能源分析师亚历山德罗夫说，供应西线管道的天然气田目前都在向欧洲市场供气，在西线管道的供应来源上，俄罗斯不需要额外投资，但西线天然气管道对俄罗斯还有其他更重要的意义。亚历山德罗夫说，在任何情况下，俄罗斯给中国的报价可能会很便宜。对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来说，目前正面临着欧洲国家减少天然气采购的威胁，兴建通向中国的西线管道能够帮助俄罗斯补偿在欧洲的损失和应对所面临的威胁。俄罗斯能源部部长诺瓦克说，俄中两国领导人九月份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晤时曾达成一致，尽快签订西线管道天然气供货合同。除了在中国能源市场加紧布局外，俄罗斯也采取一系列行动，试图保住在欧洲天然气市场的优势。俄罗斯正推动从波罗的海海底建设一条到德国的新的天然气管道，同时建设另外一条管道经过土耳其向南欧供气，这两条管道都会绕过乌克兰。俄罗斯还利用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推动他在欧洲的能源项目。在今年春季普京总统再次当选的就职典礼中，施罗德也是唯一出席的外国政要。此外，也有人批评俄罗斯向一些欧洲政治力量暗中提供资金，来反对一些国家的页岩气开采项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接下来是两条新闻。中国公布的经济数字显示，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了6.5%，是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增长率。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曾经估计，中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是6.6%，去年同期是6.7%。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努力控制信贷和负债，导致商家的资金成本上升。中国的内需、生产、制造、基础设施投资和消费者支出都呈现了疲软的迹象。不过，中国央行今年已经是四次降低对部分金融机构准备金的要求，相当于向经济释放1200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中国的 GDP 被很多人用来衡量中国经济建设的健康状况，不过很多外部专家对中国统计数字的可靠性有所质疑。美国总统特朗普赞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跟他一道处理他所说的一边倒的美日经贸关系，为即将开始的美日贸易协定谈判营造友好的气氛。特朗普总统星期四晚间在推特上公布了一张日本最近在美国的各项投资项目的示意图，显示自从他2017年上任总统以来，日本公司在美国一共投资200亿美元，创造了37000个工作岗位，并在示意图上注明日本是在美国注入外商投资最多的国家。特朗普说，日本的这些投资只是刚刚开始。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坚实的盟友之一，但是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以及上任之后不久，曾经尖锐的言辞公开批评日本不公平地对待美国进口商品。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由亚威编辑，赵婉成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报新闻。在中国的反对之下，正在比利时召开的亚欧经济论坛对中国做出让步，在最后的公报中将不再提及，呼吁各国政府放弃扭曲市场的经济政策。路透社早些时候看到的文本中包括有呼吁取消政府实施的不公平扭曲市场的措施等等语言，但是在最新的公报草案当中，这类内容已经被删除。两位匿名的外交官对路透社说，中国星期四夜间跟欧洲和亚洲国家的官员连夜进行谈判，要求在最后的公报中将这一对中国来说相当敏感的议题排除在外。亚欧经济论坛成立于2006年，是亚洲和欧洲的政策制定者与专家就全球问题展开深入交流的高端研究型的论坛。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中国公安部前副部长的孟宏伟的妻子格雷斯孟说，他不能确定孟宏伟是否还活着。英国广播公司星期五公布了独家采访格雷斯孟的一段录像，在录像中，格雷斯孟说，孟宏伟被查是残酷肮脏的政治迫害。孟宏伟上个月在国际刑警组织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失踪，中国当局在国际社会提出疑问之后，宣布孟宏伟涉嫌受贿违法，正在接受调查。孟宏伟事件被广泛认为是中共高层的内部斗争，其处理的方式令人震惊。格雷斯孟还说，他曾经接到恐吓的电话，被威胁说在比利时有两个小组一直在盯着他。为了避免公开格雷斯孟的身份，英国广播公司对他的面部进行了技术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经济顾问库德罗指责中国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寸步不让，暗示将不会放弃关税手段迫使中国让步。他的这番评论降低了美中两国在即将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达成贸易协定的预期。库德罗星期四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说，中国没有对我们的要求做出任何积极的回应。在库德罗发表上述言论之际，美国已经对价值大约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了关税，并且威胁扩大关税的规模和程度。美国希望利用关税来降低与中国的贸易巨额贸易逆差，纠正中国的一些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而中国则予以否认。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在新加坡与东盟国家防长举行了午餐会。马蒂斯在餐前的致辞中说，美国重申东盟在地区事务上扮演中心角色，并致力于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他说，美国寻求跟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关系，能合作就尽量合作，但是美国关注中国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因为这会损害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他说，任何单一国家都不能够随意地改写国际规则。马蒂斯还向东盟防长通报了一天前他跟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的会谈。他说，双方都同意要将美中两军的关系作为安全稳定的源泉。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